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离婚和守婚啊，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八到十六节啊。这段经文其实有一点点难解，所以我今天会比较详细的去解这段经文啊，求你啊，求神能够带领你，能够好好的去聆听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接下来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给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啊，将你的特殊启示能够光照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正确的解释你的话语能够活出你的恩典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丈夫，你们知道是谁吗？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个伟大的丈夫，他的名字叫做何西阿啊。为什么把他称之为叫一个伟大的丈夫呢？哎呀，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看过何西阿书一定会很震撼啊。因为这个何西阿他是个先知，然后他娶了一个淫妇做他的妻子，这个淫妇叫歌蔑啊。这个淫妇到底有多么淫呢？啊，这个淫妇非常的淫荡，圣经是这样描写说，他脸上充满淫相，胸间充满淫态，常常做出淫乱的行为。何西阿有三个儿女，然后这三个儿女按照圣经记载都不是他跟歌蔑生的，都是歌蔑跟其他的男人生的，淫荡吧。而且他不仅不爱他的丈夫啊，圣经还描述就是他还明目张胆的去找其他的男人寻欢作爱。我不知道如果你娶了这样的妻子，如果你是一个弟兄娶了这样妻子，你会有什么感想啊？但是何西阿是怎么反应的呢？令我们那个大为惊讶啊。何西阿生不生气？很生气，很气愤，他受到如此的羞辱，他觉得痛苦难当，但是终究他还是非常宽厚仁慈的对待这个歌蔑。他有具体行动，他千方百计的去挡住歌蔑去犯奸淫的道路，他拦住他，他接纳歌蔑从淫乱生的孩子，他没有把这些这个私生子赶出去，他仍然接纳他们，而且还答应歌蔑啊，只要他回心转意不再犯奸淫，就赐给他丰厚的田产家业，并且相爱如初。哇，你们不觉得这个丈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丈夫吗？如果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请读何西阿书，旧约何西阿书一到三章。好，那么旧约圣经为什么记载这样一个离奇的婚姻故事呢？有原因的。因为何西阿跟歌蔑的这个婚姻是神特意安排的，有它的属灵的含义。什么属灵含义呢？就是何西阿跟歌蔑的这个婚姻其实代表着耶和华和他的妻子旧约以色列的关系啊。神跟他的子民有多重关系，其中有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啊。这个以色列跟歌蔑一样淫乱不堪，为什么？他们拜偶像，拜其他的神，不忠于他的这个耶和华，一而再再而三，神就差遣了很多先知，但是以色列仍然不回头哈。所以在耶和华神的眼中，这个以色列就像这个淫妇歌蔑一样哈。但是这个还不是重点，我们知道圣经是指向基督，指向教会的，对不对？何西阿跟歌蔑的婚姻反衬出耶稣基督和新约教会的关系啊。今天耶稣基督和新约教会关系是圣洁的，但是很不幸的告诉大家，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新约教会的基督徒也常常像歌蔑一样去背叛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犯罪，常常拜偶像，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何西阿一样啊，对这个他的教会，无论这个教会到了什么地步，他对他的教会不离不弃。记得他在走向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记得吗？在四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告诉彼得说，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走向十字架，哥哥他了。这些门徒完全不理解，非但不理解，他们还彼此争论谁为大，对不对啊？然后一个要坐在耶稣的左面，一个要坐在耶稣右面，自私自利。请问主耶稣看到是怎样的心情啊？甚至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跑到哪里去了？全部跑光了，就好像丈夫被受苦，妻子就溜走了，明白吗？剩下主耶稣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死亡与痛苦。 但是我们的主仍然爱他的门徒，爱他的教会，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们赎了他们离弃他背叛他的罪。所以主耶稣就是天底下一切好丈夫的原型啊！虽然他的婚姻一点都不幸福啊，就一开始哈，不是将来，一点都不容易应该说，但是他始终对他的妻子，就是他的教会，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持守到底。所以今天如果说谁最能够持守婚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所以这个也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也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效法他，忠于我们的婚姻。大家明白吗？啊，每一个基督徒的丈夫其实都是盟主的呼召，要成为忠心良善的丈夫哈。应该怎么样忠心良善呢？就是用主如何对待教会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妻子。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因为我不只讲了一次了啊。哪怕这个他的妻子是爱世界的，被情欲捆绑的，不愿意同行十字架道路的，就是不能同甘共苦的，甚至有时候还不忠心的，请问如果你效法基督，这个丈夫要不要爱这样的妻子啊？要爱这个妻子啊，哇，这才是伟大的丈夫。但是同时主耶稣也是这样呼召基督徒的妻子的啊，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善待她的丈夫，哪怕她的丈夫爱世界的，被情欲捆绑的，不愿与她同甘共苦的，甚至还有时候表现出不忠心的，要不要爱她的丈夫？仍然要爱她的丈夫。这舍己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设立的婚姻的榜样。每一段婚姻都是不容易的，大家同意吗？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显明什么？面对婚姻的挑战，不要逃避，不要逃婚，不要离婚，而要以他为榜样，持守到底。这才是主要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讲道的主题，其实就要讲这个道理哈。我先告诉大家，所以我盼望在座的已婚的基督徒啊，今天会讲到婚姻，已婚的基督徒，还有准备进入婚姻的基督徒啊，都要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主的荣耀和我们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责任，明白吗？好，那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八到十六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八到十六节。好，请听神的话语，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啊，丈夫原作兄弟。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或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感谢主的话语啊。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哥林多前书的分段哈啊，我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哥林多前书一共有五个部分啊，主体这个整个的书信的主体一共有五个部分啊，分别是回应哥林多教会五个问题的啊，结党纷争，对吧？结党纷争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乱伦跟法律纠纷的问题啊，乱伦其实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纠纷问题哈，哥林多人来信当中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偶像，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教会聚会的问题啊，聚会的次序啊，聚会的恩赐啊，这些 最后是关于一个复活的神学问题哈。所以哥林多人信里面大概有前书里面大概有五个这个大部分五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三个问题的前半部分啊。第三个问题一共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偶像。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是第三部分哈，所以大家可以用这样来分段。那么这个第三部分婚姻的问题呢，这个第七章也太长啊，所以呢第七章又可以细分成五段，我把它贴在那个 PPT 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分别是七章一到七节的结婚与单身，七章八到十六节的离婚与守婚，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的蒙召与身份，七章25到31节的婚姻与末世，还有七章32节到40节的婚姻与思虑，大概是这个五个部分。所以我们的讲章就按照这个五部分来讲解。那今天我们就讲到第二个，对吧？上次讲的结婚与单身，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离婚跟守婚啊。那么这段经文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就是基督徒不要离婚，而是要为了主的缘故持守婚姻到底。然后这个 PPT 上贴的不太一样啊，不过也是相同的意思，就是基督徒不要离婚，而是要为了主的缘故持守婚姻到底，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今天哈，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正好是婚姻当中产生了不快乐的事情，正好想了说，哎呀，倒不如离婚算了。我劝你弟兄或姐妹不要离婚，而是要为了主的缘故持守婚姻到底哈。好，这篇讲章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不可离婚的命令，七章八到十一节；第二是持守婚姻的主张啊，七章12到16节。我们上次讲到七章七节，记得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的讲到哈。七章一到七节是一个段落啊，但是呢，也有圣经学者把七章八到九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前两节，归在上面那一章。你知道为什么归在上面那一章吗？因为七章八到九节呢，其实是很好的去总结了上面一段经文的啊。七章一到七节，保罗说了什么？保罗说，哎呀，像他一样单身挺好的，对不对啊？七章七节，因为可以更专心的服侍主，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我们上次的讲道已经讲过了。然后你看他七章八节怎么说的，他就总结了，他说，对于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像我就好了啊。保罗说，如果你没有结婚，如果你的丈夫已经去世成了寡妇，可能也有官夫，那么你就像我保罗这样持守单身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专心的去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服侍主啊。单身不是为了你自由自在享乐啊，单身是为了服侍主，这样挺好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保罗你乍听起来好像他比较主张单身，不是的，保罗正好相反，他是主张结婚的，他认为他是一个特例，是神给他的恩赐，但是他主张结婚啊。一般的情况下基督徒还是要结婚的，因为婚姻是美好的，是神的创造，对吧？而且保罗说单身是个恩赐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单身的时候胜过情欲的试探啊。所以七章九节你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倘若你们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什么叫欲火攻心？哇，情欲较小好像烈火一样来势凶猛，大家同意吗？啊，如果你同意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没有单身的恩赐了哈。因为情欲来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抵挡得住，而且是大部分人都抵挡不住的，所以大多数人应该怎么样？考虑结婚啊。所以这个八到九节很好的总结了一到七节啊，讲的主题其实就是无论是单身还是结婚，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主，为了避免犯罪得罪主，为了更好的专心的服侍主，所以可以单身或可以结婚，大家明白了吧？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举手哈，我不知道。好，没关系，我们继续讲下去，希望举手人把手放下来。好，这个跟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是吻合的，对不对？因为基督徒是一生就是为了服侍主 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应该跟我们的人生观是吻合的，大家同意吗？好，那么保罗对单身的人士啊，对哥林多教会的单身人士讲完上面那一段话，你要么结婚要么单身，对不对？但是还是主张你们结婚。讲完这段话以后呢，请问教会里面是不是都是单身的人？不是啊，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结婚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哥林多教会还有那么多结婚的人怎么办啊？他们也需要明白这个婚姻的意义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把正确的婚姻观告诉那些结婚的人，而且他讲的更详细了。我们来看7章10到11节哈，保罗说，7章10到11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啊，前面是说没有嫁娶的或寡妇，对吧？现在是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不可再嫁，或是人与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啊，保罗说，什么是结了婚的基督徒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婚姻观呢？啊，是不是两个人情投意合呢？是不是两个人要非常配合呢？是不是两个人要互相一同做家务呢？都不是。基督徒要了解的最最重要的婚姻观念是不可离婚四个字啊。而且你看啊，请注意，这个命令有条件吗？这个命令是无条件的，是吧？保罗在这儿根本就没有给到任何条件。我吩咐那已经嫁娶的，其实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不可离开妻子。也就是说，无论你今天跟对方性格相不相合，无论对方的脾气好不好，无论对方在性功能上强不强，你都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对方离婚。大家明白吧？哦，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婚姻是不可能离婚的。你说我一定要离婚 ？OK， 先惩戒，在教会先惩戒，然后逐出教会，逐出教会就看他是外邦人了。那个外邦人也当然不主张离婚啊，但是，如果你要离的话，教会也拿你没办法啊。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离婚。好，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儿讲这个话呢？其实跟当时哥林多教会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哈？你们记得吗？我上次和前一次的讲到讲过，哥林多教会受了当时希腊哲学的影响，有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就产生纵欲主义、禁欲主义，对不对？那么在禁欲主义进入教会以后，这个禁欲主义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人不要结婚。为什么？肉体是败坏的，我结婚不就是为了肉体满足？我结婚不就是为了欲火攻心、肉体满足？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呢，有人就认为说啊，这个婚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要服侍主，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今天要专心祷告，我们为了属灵的原因，我们可以跟妻子分开，甚至可以离婚。那这个是哥林多人受了禁欲主义的影响产生的这个思潮。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吗？保罗告诉他们说，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之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试探你们，对不对？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哪怕有最好的属灵的这个借口，你说我要服侍主，但是对不起，你不要跟你的妻子，因为你要服侍主而跟你的妻子分开。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啊，我要服侍主，我妻子我不想跟他在一块儿，我要分开，我要独居，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好，所以基督徒的丈夫和妻子不可能因为任何的属灵的借口而离婚，这是圣经反对的。为了强调这一点，保罗怎么说的？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你们不要误解了，这个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因为这是主亲自说的，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有没有说过这个话？哎，我给大家把这个经文找出来了，在马可福音10章11到1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主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了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开，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啊。那么这里有人解释说，你看，是因为他离弃以后还另嫁另娶，跟别的人走了啊，这个是犯奸淫。但是其实这句话也是反映了不要去分开啊，大家明白吧？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对不对？保罗是鼓励大家结婚，而且保罗不鼓励任何人结了婚以后为了任何的理由，包括服侍教会的理由，去故意离婚成为单身的，这个他不鼓励啊。我不知道大家看明白没有哈。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疑惑啊，那这样讲来是不是基督徒哈，结了婚以后就永远不可以离婚了，是不是？哎，我好像记得有一句话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啊。啊，如果对方跟我合不来，在信仰上合不来，我可不可以跟他离婚呢？可以吗？啊，哎，不是说那个配偶如果犯了奸淫，好像就可以离婚的嘛，对不对？最起码这是个例外。那么有可不可以呢？啊，我想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想法，你说的对，但是呢，我把它称之为叫不是例外的例外，不是例外的例外，什么意思啊？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哈。为了讲明白，我要引用马太福音第19章3到12节啊，这是主耶稣讲解不能离婚的这一段，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暂时翻到马太福音第19章3到12节啊。马太福音19章3到12节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些法利赛人来试探主耶稣，然后他们问了主耶稣一个刁钻的问题。他们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他们问耶稣说，哎，老师，人无论什么缘故都不可以休妻吗？就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不可以离婚吗？啊，就是刚才你的问题嘛，对吧？为什么这样问说是刁钻呢？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可以离婚的，如果妻子在家里做饭做得不好吃，我就可以写一封休书把它休了。如果妻子在家里打扫房间打扫不干净，整天就是房间里乱乱的，到处都是灰，对吧？这个男方可以提出离婚的，只要写一封休书就把这个妻子休掉，然后可以另外娶了。好，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律法。哎，那么主耶稣赞同吗？主耶稣不赞同。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马上就回答法利赛人，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主耶稣引用的是创世纪第2章，对不对？啊，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然后主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主耶稣什么意思啊？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婚姻是神起初的创造啊，跟你当时的处境没关系啊，明白吗？是神创造的，原本的创造，跟你现在这个妻子会不会做饭是没关系的，这个跟任何处境都没关系的。所以是神创造的，是甚至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前就设立的。当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婚的时候，他们是神配合的，明白吗？所以今天你今天结婚，你今天的婚姻无论幸不幸福，或者是开不开心，或者有什么其他情况，都是神配合的，所以不能够把他们分开啊。这就是主耶稣的这个原则。如果两个人一定要分开呢，其实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对不对啊？所以人不应该离婚，更何况基督徒是怎样的人？基督徒是被神恢复了起初的人性的人，要更像基督的人，怎么可以离婚的啊？好，那法利赛人就继续发难了啊。法利赛人说，那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法利赛人说，摩西律法不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可以离婚吗？难道神颁布的律法，主耶稣你想反对吗？好，接下来耶稣就讲了非常重要的话。他回答他们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刚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的。请听啊，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哇，这句话太重要了。首先主耶稣说，是的，旧约律法确实有这样说，我不否定，但是旧约律法不完全，旧约律法有局限性。为什么有局限性？因为旧约律法在当时这个整个神的国度是有局限的，是局限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它还没有完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耶稣说，我就是来成全这个律法的，明白吗？所以当基督来到人间实现了十字架救恩以后，这个局限性就没有了 啊，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不再是守那个旧约的律法了，你可以看摩西律法，但是你知道你看的时候要从基督的眼光去看，那是不完全的。我们今天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你看主耶稣说了句什么话，我告诉你们，这五个字说明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是他颁布的新律法，新的基督徒的新约教会的完整的婚姻观。基督说什么？不可离婚，毫无妥协的余地，是不是啊？啊，所以你看新约的子民可以离婚吗？不可以离婚。不过等一下，但主耶稣在这里好像又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他说凡休妻另娶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叫他是犯奸淫，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好好的啊，两个基督徒在那里好好的，有一方他犯了奸淫啊，若不是淫那个就犯奸淫，有一方如果犯奸淫你们可以分开。为什么犯奸淫可以分开呢？因为犯奸淫的行动其实已经主动的离婚了，大家明白吗？因为犯奸淫的人已经不再跟这个自己的原配的配偶在一起，而是跟另外一个异性在一块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割断了跟原来的那个关系，他跟另外一人联合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离婚的事实已经有了吗？已经有了，只差一张文书了。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犯了奸淫可以离婚，因为你早就离婚了。所以我把这个称之为叫不是例外的例外，就是不可离婚没有例外，但是如果你离了，通过犯奸淫的方法离了，就给你一张离婚的证书，因为你已经离了啊，不可不是例外的例外。所以主耶稣讲完这番话以后，马上就引起了门徒的巨大的反应啊，门徒有巨大的反响，门徒就很不解的说，哎呀老师啊，人如果跟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不嫁呢。门徒的意思是什么？老师你这样说下来说哦，我们都不可以离婚。然后那些门徒在想，哇，如果都不能离婚的话，那我的婚姻不幸福怎么办？我也不可以离吗？这要求太高了，不称心的婚姻难道我要守一辈子吗？如果这个我娶了一个妻子，我希望这个妻子打扫卫生打扫得非常的好，很干净，我希望她能够做饭做得很好，因为我特别需要，结果他不会做饭，不会打扫卫生，什么都不会干，还拖累你，请问我难道不可以休了他吗？这个要求太高了吧。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这话不是人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可以领受。主耶稣在说什么？主耶稣不是在说结婚是那个不是人领受，主耶稣说你们说不想结婚啊，想单身对吧？单身这件事不是人自己能决定，因为单身是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意思就是单身是一个恩赐来着，不是所有人的啊。主耶稣的这句话其实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他虽然讲单身，但是其实反过来他在讲什么？婚姻是要持守到底的，不能离婚，对不对？你说我不想结婚 OK， 但是也不由你说了算，婚姻是要持守到底的，是不离婚的，不能因为门徒的要求觉得要求太高而降低标准，听懂了吗？所以请问基督徒可以离婚吗？不可以，三个字不可以啊，四个字不能离婚啊，都一样的啊。但是如果你因为软弱，有人说如果你因为软弱离了婚怎么办？好，接下来保罗补了一句话啊，告诉你离了婚应该怎么办。如果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离了婚怎么办呢？啊，有两个选择，刚才我给大家读过了啊，七章十一节保罗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如果妻子跟丈夫离了婚，如果丈夫已经跟别人结了婚，对吧？那怎么办啊？终身不可再嫁，就是终身就是单身了啊，不可以再结婚了。第二个选择，如果妻子跟丈夫离了婚，丈夫还没有跟别人结婚，也是单身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哎呀，人要跟丈夫和好，要复婚。因为在神看来他们仍然是一体的啊，除了这两个选择，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其他的选择啊。所以今天如果基督徒啊有跟基督徒离婚的，你要么回去复婚， 要么一辈子就不要再嫁了。但是呢，鼓励你回去复婚，而不是鼓励你一辈子不要再嫁。因为一辈子不要再嫁，你已经不符合神的心意了，已经是心里很刚硬，所以最好还是回去复婚吧。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做一个小结哈，也就是基督徒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可以离婚，除非婚约已经因淫乱的行为被实际破坏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尤其是在座的已婚的弟兄姐妹，也许虽然你的婚姻很艰难啊，也许虽然你的婚姻很不如意，也许虽然你跟你的配偶是性格不合的啊，也许甚至是你们身体上面可能有点性功能障碍，你可能有千千万万的理由说啊，我跟他离婚很合理。但是我告诉你，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不可离婚，很清楚的。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哎呀，你知道吗弟兄，我实在受不了我丈夫了，我一定要跟他离了。我说为什么呀？哎呀，他你知道，他跟我那个教养孩子的这个观念不一样，我跟他好像没有感情了，然后我一点爱都没有，跟他在一块我觉得很别扭啊。反正他提了种种的原因，我跟他说不能离婚，不能离婚吗？我这样怎么生活下去啊？但是告诉你，就是不能离婚。请问他这些想法对吗？从人来看好像很合理，但是他不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意义 啊不能离婚是为什么？其实前面已经讲到了，结婚是为什么？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荣耀主，对不对？是吗？啊，神所配合的是让两个人在一起更好的服侍主。如果你今天尊重神，你今天敬畏神，就不要离婚，而是要去寻求婚姻当中那更高的目标。如果你寻求的是今生的快乐，你就会一定会想离婚，如果你碰到你的这个配偶不配合的话。但是我告诉你，婚姻的目标不是在于今生，而是在于永恒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荣耀神而持守婚姻的话，你一定不会离婚的，因为你的这个你的丈夫是你最好的服侍的对象，最好的彰显基督在你身上的一个一个工具，一个手段，一个媒体，明白吧？啊，所以这个不离婚的原则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还想不通的话，请看耶稣基督啊！你看耶稣基督对教会多么的忠贞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配得上耶稣基督吗？教会配得上耶稣基督吗？根本配不上，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教会是有限有罪的人组成的团体，渺小的受造物，配得上吗？但是你看主耶稣对教会何等的忠贞啊，尽管门徒们多么的败坏不堪，尽管门徒们多么的不完全，尽管门徒们多么的愚昧无知，但是还有尽管门徒们多么的自私自利，但是主耶稣对他们是怎样的？不离不弃啊，三年半陪伴他们，今天在天上为他们祷告，甚至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舍己牺牲。耶稣基督的属灵的婚姻就是他跟教会的关系，不是为了耶稣基督自己，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什么目标？把荣耀归给天父，完成天父的旨意，服侍神。看到没有？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效法基督，你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你就不会离婚，除非你是想在今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我要挑战你，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请你反思，当你在婚姻当中遇到了困难的时刻，离婚的念头会不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当你的婚姻不顺利的时候，你是不是想逃离这个婚姻啊？逃得越远越好，是不是啊？那就是想要离婚嘛。你的婚姻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和追求啊？还是只是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哎呀，结婚啊是因为我迫于无奈，我年纪大了总要结个婚啊，我胜不过情欲啊，这个世界上不都是这样吗？你就被这个世界的传统观念，有罪有限的传统观念，甚至还有人因为亲友的压力 哎呦，我爸我妈要我结婚了，然后呢，结婚就成了什么呢？你的结婚的目标就是过日子、生孩子、生老病死，对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结婚的目的吗？完全不是。神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的目标乃是去荣耀他、服侍他，彰显出基督跟耶稣的那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请问你的婚姻，今天如果你结婚了，我就问你，你的婚姻是为了荣耀神吗？你在婚姻当中所做的所有事是为了荣耀神吗？你的婚姻是为了显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吗？如果你告诉我是的，那我感谢主，你一定，我就放心了，你一定不会离婚，你没有任何离婚理由。好，所以这是讲章的第一部分啊，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基督徒不要离婚啊！我盼望弟兄姐妹听完这个讲章以后，你就知道你不可能有任何，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活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我相信你不会寻求离婚的。但保罗讲完了不可离婚，没有停在这儿，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光是不可离婚还太消极了，基督徒不只要不要离婚，还要持守婚姻，要守婚哦，这个守婚就是我把简单化的说持守婚姻。为什么要持守婚姻呢？哎呀，如果你结了婚你就应该知道婚姻很艰难的。为什么很艰难啊？你想哈，两个罪人，对吧，两个不完全的罪人，败坏的罪人走在一起，进入彼此的生活，成为一体，会不会彼此伤害？一定会的啊！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受你的配偶伤害的话，因为你运气很好，他迟早还是会伤到你，因为两个人都是罪人呐、啊，再圣洁的基督徒也都是罪人呐、啊，对不对？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族观念特别的强。你可不是两个人住在一块儿啊，那个你生了孩子，那个对方的妈妈就来照顾孩子了，你现在变成四口之家了，对不对？好了，等会儿你的岳父岳母或者你的这个公公婆婆就来了。然后呢，公公婆婆、岳父岳母都来住在你们家，也有这种可能性哈。哇，如果这一家人都还没有信主的话，那就是一堆罪人住在一块儿。请问彼此伤害的可能性大不大？太大了，对不对啊？我相信有经验的、有这样的经历的基督徒都会阿门阿门，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只是不离婚，而是要积极持守婚姻，婚姻要积极经营、积极持守的。如果你不持守的话，这个罪人和罪人伤害起来，如果你不好好的持守这个婚姻，就会导致最后要分裂的这个状况。好，所以保罗在前面讲了两种情况，对不对？第一种是单身，第一种是单身和寡居，还没有进入婚姻的；第二种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婚姻，对吧？第九到第十节，基督徒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基督徒和基督徒婚姻。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要讲第三种情况，什么情况呢？一个信主的跟一个不信主的婚姻啊。我们来看第七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啊。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我相信这个话大家听完以后，还是蛮明白的，对不对？如果有夫妻两个双方有一方怎么样，有一方不信主，这个婚姻怎么办啊？要不要维持啊？圣经上不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夫一个吗？在这种情况下啊，要维持，信的一方要维持，信主的一方啊，不可以主动的提出离婚，他要维持。但是如果不信主的一方要提出，那可以离婚，对不对啊？只要不信主的一方愿意继续维持这个婚姻，信主的一方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吗？不可以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对于信主的人来说，无论是对方是信的还是不信的，你都不可以起离婚的念头，明白了吗？啊，好，那么这节经文为了让大家更明白的中间的含义哈， 有两个地方是需要特别解释一下的。一个是这里说到其余的人，另外一个是保罗说不是主说啊，这两点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谁是保罗说的其余的人啊？这个其余的人非常重要啊。那么根据十二十三节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其余的人指的是什么？其余的人就是一个包括信主和不信主的人相配的婚姻，这种情况叫做其余的人，对不对？你看前面讲的跟后面的不一样的人，对不对？两种人，这里讲到的是什么人呢？啊，我对信主的，倘若有弟兄不信，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同住，妻子有不信的丈夫，所以这个其余的人指的是一方信，一方不信的这种婚姻家庭，啊，这叫其余的人啊。但是这里要澄清一点，就是，不是指两个都不信的。如果两个都不信呢，教会就不去管他了，因为保罗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啊？是一个信一个不信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若有某弟兄，看到没有？某弟兄，弟兄是信主的人，有不信的妻子，对不对？妻子有不信的那个丈夫，所以是一个信一个不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你会发现这里其余的人指的是信和不信。那请问，前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指的是什么人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把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也读成所有的人，不是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主有命令，绝对不可以离婚的，指的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然后这里第十节才开始讲的是一个信主和一个不信主的，所以那个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有神绝对的命令，无论你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可以离婚，明白了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一个不信的，可不可以离婚呢？可以离婚，但是不是信主的人发起的，是不信主的人发起的，明白了吧？所以这个里面还是有差别的，对不对？离婚的主动权是在那个不信的人手里，信主的那方永远不会去发起离婚这件事情，听明白了吗？啊，好，所以这个叫其余的人哈，分清楚了。另外一个需要解释的地方就是，保罗说不是主说的，是我说的。保罗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那有人就把这句话理解成为说啊，这是保罗个人的观点啊，不是圣经的原则啊，参考一下就可以了。那个保罗好心告诉我他的个人建议，不是主说的啊。那么这样理解对吗？不对。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对不对？不是个人的观点。这保罗不是在这说了吗？是他的个人的观点吗？不对，你没有往下读。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经文，第七章四十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讲完整个婚姻的观念以后，然后最后他说，我也想我自己被圣灵感动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保罗的话是圣灵感动他说的话，仍然是神的话，明白吗？所以保罗说不是主说乃是我说，仍然是神的话。所以基督徒信的一方永远不要提出离婚，不合神心意的。只有当不信主的那一地方要强，一定要强行离婚的话，那你就跟他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保罗在这要强调不是主说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哈，是因为当时的处境不太一样，确实不是主说的。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不可离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对谁说的吗？他是对犹太人说的，对不对？犹太人都是神的子民，所以呢，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是来成就救恩啊，这个还没有扩展到外邦人的这个教会，所以他面对的是神的子民，都是神的子民，夫妻双方都是神的子民啊。以前在被掳回归的时候，之前啊，包括之前，王国的时期，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跟外族有通婚，跟迦南人有通婚，但是经过以斯拉的变革，啊，记得吗？那个以斯拉记里面，有讲到以斯拉的变革使得犹太人是跟外邦是不能够离婚的，不能够结婚的，所以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跟犹太人结婚是不跟外邦人结婚的，啊。所以主耶稣面对的就是纯粹的夫妻两个人都是神子民的情况， 所以他说不可离婚，没有任何条件，明白了吧？啊、哦，但是到了保罗时代，我们知道大宣教已经开始了，外邦人的教会一个一个的建立，而且呢，信主的时候就是这家人里面有一个信的，那家人有一个信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啊？是啊，对吧？这个信跟不信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就是，虽然这所以不是主说的，就是不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但是仍然是圣灵感动保罗做的，其实仍然是圣经的原则，是有具有权威性的。好，第二个原因说不是主说的，是因为这句话不应该被看成一个黑白分明的命令，而更是一个属灵的智慧和原则。什么意思呢？黑白命令就不用想的，不是不能离婚 ，OK。但是属灵的智慧和原则是什么呢？有的是要想一想，想什么呢？这个不信的人是不是要情愿跟我同住啊？我们知道不信的人有时候会有起诡诈，对不对？他表面上说啊，我愿意跟你同住啊，可是暗地里他不愿意同住了。那你怎么知道呢？哎呀，如果不信的这个，如果一个妻子有不信的丈夫，这个丈夫每天在走妓院，请问这个丈夫是好好的想跟这个妻子同住吗？如果有一个这个信的妻子，这个有一个不信的丈夫，这个丈夫每天都家暴，打的这个妻子遍体鳞伤，活都活不成了，请问这个丈夫是想跟这个妻子同住吗？也许他们会说啊，我想跟你同住啊，可是你要分别清楚他是不是想跟你同住。所以在这里你看，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一个律法的枷锁，你不能离婚，任何理由都不能离婚。你要知道这个妻子被家暴的成不行了，人是不行了，这个丈夫在外面搞了乱七八糟的女人，结果得了性病了回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判别这个丈夫是不是真心的与这个妻子要同住的，这个不信的人是不是要跟这个信的人真的要同住。如果他表面上说要同住，但其实实际的行为不同住，妻子这个信的人可不可以跟他离婚？可以离婚。所以保罗说什么？不要有拘束。如果他不情愿跟你离婚，不那个同住的话，不要拘束，你可以离婚的。啊、哦，主从来没有这样的命令，让他用宝血买来的子民一生受这样的不圣洁的对待。所以与不信的人同住要看具体的情况啊，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命令，而是一种属灵的原则和智慧。原则上，不幸的一方啊，不提出离婚就不要离婚。但如果判定对方没有想真正公平的和睦的生活在一起，虽然他表面上说一套，但是仍然可以跟他离婚的。好，那么话说回来哈，这个不是保罗最最重要的一个要讲的东西。他保罗其实还是鼓励信主的人不要主动去离婚。夫妻双方一个信一个不信。如果不信的一方真的要好好的跟信的一方相处，信的一方也不要离婚。那你说好好相处干嘛我还要离婚呢？哎呀，这个好好相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信和不信在一起好好相处非常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个不信的跟信的这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就算他家里没家暴，就算他外面也不犯奸淫，你都其实都蛮难跟他相处的，很痛苦的啊。这个人生看法一样吗？不一样。一个是要追求神，一个追求这个世界。然后呢，丈夫对丈夫和妻子在家里的角色看法一样吗？也不一样啊。然后对如何教育孩子的看法一样吗？也不一样。一个要在家教育，一个要送到公立学校。然后呢，那个对是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看法一样吗？也不一样。圣经说我们要离开父母，然后那个不幸的就是这个信的丈夫说我们要离开父母，我们两个人住，然后不信的妻子说没有啊，我想跟我妈住一块儿，我想跟我爸住一块儿啊。然后对如何使用金钱的看法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信的人说我要把钱捐出去帮助穷人，不信的说你干嘛，我这个钱应该放在股市里面可以翻好几倍。对工作的看法一样吗？不一样。对星期天的如何过星期天看法一样吗？不一样。不信的人说你干嘛上教会，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还不陪我。信的说对不起，我星期天是守主日必须上教会，因为跟我去。所以你看，就算没有家暴， 就算没有那个犯奸淫，就算这个不幸的情愿跟这个性的同住，但是啊，仍然很痛苦啊，是吧？但是因为这个痛苦要离婚吗？不要啊，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啊，虽然没有家暴，虽然没有犯奸淫，可是我跟这个不幸的人合不来，我不可以离婚吗？我很痛苦，我跟他合不来， 我不可以离婚吗？还要持守这个婚姻吗？而且是一生之久吗？啊，说不定他的那个活的日子比我长一点，如果他活的日子比我短，说不定我年老时候我就不用再受他的折磨了。但是有可能他活的日子比我还长啊，我死了他都没死，那就是我一辈子就有一个 不幸福的婚姻啊，为什么不能离婚呢？好，我告诉大家，对，持守婚姻的原因跟婚姻本身的意义非常有关系。持守跟不幸的人的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今生，而是为了福音，为了对方能够信主得救。我想你没想到吧？接下来保罗就要来讲明白这个道理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哈，是怎么回事？七章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保罗说什么哈？保罗说：“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这个妻子不幸的人会因为这个信的人会得到好处啊，得到什么好处啊？圣洁。哎，那你看到这你会觉得很疑惑啊。如果我是信的，我丈夫不信的，他圣洁了，就是他得救了吗？最后他不受审判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这个圣洁不是指在神面前的圣洁的地位，而是指这个不信的人。首先这个圣洁不是指信的人，而是指不信的人。这个圣洁是指这个不信的人因为这个信的一方啊，而在肉体上圣洁，并且受到圣洁的影响。在肉体上圣洁并且受到圣洁，这什么意思哈？就是不信的这个人他本来是会犯奸淫的，因为他没有神的标准，但是信的人跟他结婚以后，对不对，他就会很少去犯那些淫乱的罪，因为信的人跟他在一块，两个人彼此浴火攻心的时候，两个人彼此帮助。所以这个不信的人本来是要去犯奸淫的，现在他不用了，有信的人帮助他，在性方面帮助他，使他能够度过浴火攻心的时刻，对不对？他是不是在行为上更圣洁了，在身体上更圣洁了，对不对？岂不是非常的美好？而且这个不信的人啊，会因为这个信的人而慢慢受到影响的。他会看到他这个信的丈夫或者信的妻子啊，很多事情都是体谅他，爱他，无缘无故的爱他。虽然他自己做得很不好，但是妻子还是，丈夫还是爱他，帮助他，体恤他，他就受到了这个圣洁的属性的影响。说不定有一天他就成了一个从信主的人重生得救了。所以不幸的为因为这个信的人而成为圣洁，是就是指的会受到圣洁的影响，在肉体上也会更加的圣洁。所以这一点跟哥林多人的想法应该是不一样的。你记得刚才我讲什么吗？前面哥林多人有禁欲主义，他们认为肉体是不好的，我跟那个不幸的人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好，他很污秽啊，主啊，他很污秽啊，我不要跟他在一块儿，是不是？这就是哥林多人想法。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哈？如果你有这些想法，就跟哥林多人想法一样。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什么？不是这样的。你跟他已经结婚了，他可以成为圣洁的，甚至可以得救的，只要你愿意去影响他。你要做成一个圣洁的样子，你不要用有只有基督徒的名义却没有基督徒的圣洁啊，那就玷污主的名了，明白吧？所以这一点就反映在后面一节经文啊，七章十四节的下半句，反映在这个一个不幸一个不幸的儿女身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保罗说：“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信主的，他的儿女就是什么圣洁的、洁净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实施婴儿洗，只要有一方夫妻一方是信主的。这个儿，因为这个儿女在长大之前，他是顺服在父母的权柄底下的，对不对？所以呢，父母的信仰就是他们的信仰，他听父母的嘛，父母信什么他就信什么，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有自己的主见，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好，那么既然父母双方有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信主的一方是圣洁的，如果不信主的一方是不圣洁的，请问这个孩子到底圣不圣洁啊？哎呀，你讲不清楚了，哎呦，一个圣洁一个不圣洁，到底这个孩子圣不圣洁，一半圣洁一半不圣洁，那到底是圣不圣洁，讲不清楚，对不对？好，你看这句话主要是佐证上面一句话，上面这句话说不信的那个会因为信的是圣洁的，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这两个人都是圣洁的，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洁净的，否则他就是不洁净的。那保罗的逻辑思维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基督徒不要跟不信的，一信的不要跟不信的主动离婚啊，否则会影响到孩子。好，但是接下来保罗又说了，为什么说呢？其实跟后面的福音有关系。但是如果不信的一方要离婚，他主动提出离婚的，请问你怎么办？你说啊，不，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啊，你不要跟我讲离婚，我们基督徒从来不离婚的。如果对方说谁管你啊，我又不相信你这个宗教，我可不可以离婚？哎，圣经说可以，7: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来是为了什么？和睦啊！如果不信的那一方坚持要离婚，你要不要跟他离婚？哎，非常快乐的跟他离了吧，啊，一点都不要勉强对方哈，明白吗？我讲这个可能有点触动你啊，我们往往有两种情况，不想离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不可以离婚，因为基督徒是绝对不能离婚的，这叫律法主义，对不对？横加阻拦啊，但是我告诉你，这里写的很清楚，如果不信的人要离婚，是可以离婚的，你不需要跟这不信的同父异母，你负不了。还有一种情况，哎呀，他虽然没有信主，但是我很爱他呀。他不信主，但是我很爱他。他什么都好，除了那个就是没信主。如果他提出离婚，你要不要离婚？哦，我要找个借口，不能让他离了。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块儿。那我告诉你，你大概你自己都没信，因为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怎么这么爱他？这个不信主的人是属世界的，他思想意识形态全都是属世界的。是不是？你爱一个不信主的人，不就等于你在宣告你爱着世界不爱主吗？是不是？如果你真的是爱主的话，这个不信主的人纵观有千百个优点，你都会很快乐的告诉他，啊，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跟你离了吧，没关系，因为我爱主，你是属世界的，明白了吧？所以碰到这些事情不必拘束，也不要缠绵啊，为了和睦，这样事情不必拘束哈。好，所以你看保罗说了什么？不离婚是为了什么？不要主动提出离婚，为什么？为了对方的圣洁，为了对方能够有朝一日甚至信主，对不对？离婚是为了什么？为了和对方和睦，不要伤了和气，不要让他对基督徒有不好的看法。究竟还是为了他能够对主有好的印象，为了他将来有朝一日可能可以那个得救。所以你看保罗在7:16就做了个总结，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无论是对方没有提出离婚你要坚持这个婚姻，还是对方提出离婚你就让他去吧，啊，归根结底就一个目的，拯救对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才是我们持守婚姻的这个目的啊？我们持守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对不对啊？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啊。 其实不幸的配偶呢，我告诉大家，可能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最好的传福音的人选啊。我们是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是为了服侍主，这个最佳的人选啊，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你跟他朝夕相处，亲密相交，他能够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甚至是耶稣基督的身影。当你知道我一个人为什么很难信主吗？因为我们说的很多，但是他没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他很难信主的。但是如果他真的看到耶稣基督的爱，经历耶稣基督的爱，这个人是很容易信主的，对不对？那么谁给他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啊？不就是你这个信主的配偶吗？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我要去传福音，但是你连自己的配偶都不好好对待，你怎么会说你会爱罪人呢？神给你一个最可爱的罪人，跟你朝夕相处的罪人，你都不想跟他传福音，你还想跟你不朝夕相处的人传福音吗？对不对？我相信你对那些人更没有爱了，因为你对你的不幸的配偶没有爱，对那些不是你配偶的那些罪人更没有爱了，不是吗？啊，好，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总结一下啊，我们看到是持守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福音，为了通过这段婚姻来服侍主，来拯救人的灵魂。基督徒不仅要不离婚，而且更加要积极的持守婚姻，因为这短暂的今生即将过去，迎接我们的是永恒的荣耀。主耶稣给了我们今生一个伟大的使命，什么使命啊？不，他没有说去结婚，他没说，他说去活出你圣洁的生命来，传扬福音直到地极，做我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见证，不是吗？所以婚姻不是最终的目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天上不娶不嫁，婚姻不是最终的目的，婚姻乃是实现救恩的手段，这才是基督徒一生的呼召。婚姻是实现救恩呼召的手段，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在永恒。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盼望在今天，这段话对你白讲了，这段经文跟你无关了。主耶稣自己也正是这样，为我们做了非常美好的持守婚姻的好榜样。尽管门徒们不理解他，甚至背叛他，但是他仍然对门徒们不离不弃，甚至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记得吗？他对我们的爱激励我们将我们的婚姻献上，成为服侍他的一个途径，因为他已经将我们买赎，我们今天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属于他，我们是为他而活，婚姻也在其中。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的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主你的荣耀。只有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想明白不离婚，持守婚姻，哪怕这个婚姻非常的艰难。主啊，让你的使命，你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在我们里面，常常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在婚姻当中的唯一的动力，去持守婚姻，无论是多么的艰难都要持守，为的是将你的荣耀彰显出来。求你你的灵能够感动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